的工作。安娜·帕罗，请发言。谢谢主席，很高兴今天应邀来这儿，同时还与政界的专家在一起。塑料污染不仅是一个可视的浪费，我们可以看到街上沙滩在堆积，给是动物窒息，对这些造成一些无形的伤害。因为这种这塑料会积累在水物和食品中，污染了水和空气。最近的科学研究显示，人血中肝脑都出现微塑料，同时牲畜饲料啊、奶制品都有这种污染。这另外这种污染，它也会影响到未来人，影响了他们的生殖力，减少了他们的社会生育率。今年的研究需要评估我们是如何面临不同塑料污染、日常污染的风险情况。我的结果显示，如果没有很多我没有知道，就面临着塑料的污染，有着生癌叫做癌症风险，影响我的生殖系统。我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实际上，每一个参与调查者，他们的结果都比我的结果更糟。今天的社会里面，没有人都不知道怎么逃避那个塑料污染，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我们身体。我们不知道厂里人们普通产品怎么会出现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。塑料生产和使用的成本由大家来承负，但是这个塑料危机对人群体、弱势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，比如说儿童、女性、土著人民、沿海社区赤贫中的人，以及受塑料生产影响的周边居民，以及还遭受职业危险等等。所以各国有义务尊重、保护和实现人权，这也适用于保护人民免受可预见的、可预防的塑料污染的伤害。更具体的说，国家有义务保护有害的污染和其他的危险物质，要确保公众参与塑料政策的制定，确保有关塑料的信息以及他们造成的伤害，以及他们那这方面提供信息，确保公正的司法正义和有效的补救。
预防，十年以来，对于这个回收方面一直有不实的信息，科学研究还有相关的活动也都凸显了这个知识不足的问题，这对于卫生福祉还有地球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。报告员也说到，整个塑料的周期在不同的阶段现在都威胁着人权，这其中包括油气，而且使用作为这个化学品前提，这些有害物质的释放，塑料还有这个废品的不当处理。比如说这个暴露在有害的这个化学品当中，这威胁着生命，这也威胁着水源和卫生设施的权利。因为对于水和食品的这个来源进行了污染。据估计，塑料和塑料化学品已经这也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，还有气候变化。这是为什么解决办法也包括预防、减少、重新使用、回收。最终进行处理，99%的塑料来自于化石燃料。这个塑料的生产都同这个行业息息相关。 现在这个塑料的垃圾已经超过了5亿吨，国际能源署也预计这将会成为下一个10年当中最主要的这个废物。现在对于塑料的生产预计会有1/2的塑料生产来自于单次使用的这种塑料，这些塑料只能使用一次，然后就被扔掉。这些危机对于我们的未来会造成威胁，除非我们能够迈出一大步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有的这个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超过了政府能够评估的能力。现在有4200多种化学品被识别，我们对于全球在全球这个环境协定当中只对1%进行了相关规范。有同时问责和透明也非常重要，来了解这些塑料造成的负面影响。这些污染是不能够逆转的，数据也指出90%的塑料进行回收，虽然经常说的是这个有一些废物处理的技术，包括这个化学还有加热的这种回收，这也会造成空气的污染，造成这种排放，而且会让水和土壤受到污染，这也会扰乱生态体系，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，而且影响这个动物和食品的来源。同时这些有害物质还会转嫁到这个低收入国家，影响当地的社区。统计也已经显示，在塑料产品当中，这个低收入国家使用的时间要比这个富有国家要高10倍。这造成了这个不安全的环境，国家并没有方式来解决这些污染，他们必须有相关的能力，再有资金还有技术的支持来远离这种威胁，最后向可持续生产的转移，这也涉及到所有人的福祉，这要求相关措施。通过这种方式应当找到共同的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3个角度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位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来完成。